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7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是被视为支持俄罗斯的入侵的行动，那中国也将会付出代价。沙利文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已经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边界线进入乌克兰，那样他们将会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这些代价也会影响中国。他进一步说，如果北京被视为支持了莫斯科的入侵行为，那么中国也会付出一些代价。沙利文同一日表示，美国现在认为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这个将会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军事行动。沙利文在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当中说，美国相信俄罗斯人已经具备了向乌克兰发动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一直是努力准备应对措施。在福克斯周日新闻的另外一次采访当中，沙利文说，俄罗斯可以在任何一日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亦都可以在几星期内采取行动。美国情报官员评估，莫斯科有七成的打击力量是准备发动袭击。他说，俄罗斯的入侵将会为乌克兰带来巨大的人员损失，但是为俄罗斯带来战略代价。美国准备对俄罗斯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碍他们的经济发展。沙利文说，无论俄罗斯跟着来采取什么行动，美国都做好了准备。但是他说，美国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他声称的对美国和他们的29个北约盟国行动的安全担忧是进行谈判。他说，这个包括部署某些导弹射程系统，它包括军事演习的透明度，也都包括建立信任和避免可能导致升级或者误判的事件的更大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淡化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他在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确保西方让步的更加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面进攻的前奏。马克龙在登机前往莫斯科的几个小时前对法国《迪曼奇日报》说，俄罗斯今日的地缘政治目标显然不是乌克兰，而是澄清与北约和欧盟共存的规则。在星期一，他将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谈。马克龙大胆表示，他与俄罗斯的谈判可能会阻止军事冲突。他说，他们与俄罗斯进行了密集的对话，这次访问莫斯科可能会阻止军事行动的发生，但他们将会讨论缓和升级的条件。他一直是与普京总统进行深入对话，他们的责任是制定历史性的解决方案。他的言论与拜登政府对莫斯科军事集结和俄罗斯进攻危险的描述是明显不同。马克龙声称他与俄罗斯的谈判将会防止军事冲突，这个引起了他的法国政敌的蔑视，他们指责马克龙是在这里哗众取宠。一些评论员和分析人士警告说，他是在这里拿自己作为谈判者的信誉作为赌注，并且警告说，他自2017年以来为讨好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所做的努力是收效很少。法国总统选举将会在4月举行，马克龙的竞选对手指责他试图将外交政策武器化，以增加他连任的希望。正在北京帮助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星期一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季奥运会闭环范围里面会见了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并且共进晚餐。同时，彭帅在北京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对他实施了性攻击。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巴赫主席和其他国际奥委会的代表星期六与彭帅见面，并且分享了参加奥运会的经历。亚当斯说，彭帅表示会在未来几日观看多场的冬奥会的赛事，并且答应会与国际奥委会官员保持接触。记者问亚当斯，彭帅是否能够自由讲话，这位国际奥委会发言人说，国际奥委会不能够对此作出评判。彭帅去年11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披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经强迫与他发生性关系，随后他与外界失联几个星期，引起国际社会对他安危的广泛关注。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之际，国际社会是关注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恶劣人权纪录的同时，亦都是担心彭帅的安全。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日與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舉行了內容廣泛的雙邊會談，他強調迫切需要加強對阿富汗的國際援助，以幫助該國避免迫在眉睫的人道主義危機。這次會議標誌著伊姆蘭汗對北京為期四日訪問的高潮，他是應邀見證星期五冬奧會開幕儀式的外國領導人之一。會後的聯合聲明說，中國和巴基斯坦呼籲國際社會繼續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包括解凍阿富汗的金融資產。聲明說，雙方願意和阿富汗方面就中巴經濟走廊向阿富汗延伸進行討論。塔利班重新掌權，促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立即凍結阿富汗中央銀行$95亿多的資產，這些資產主要存放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對阿富汗的制裁將嚴重依賴援助的阿富汗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並且加劇了這個飽受衝突有倫的南亞國家正在醞釀的人道主義危機。聯合國估計該國約有2400万人，或者超過一半的人口面臨嚴重的飢餓。援助機構說，國際制裁和其他懲罰性的金融限制正在阻礙向阿富汗人提供急需的人道主義援助。在北京冬奧會賽事展開之際，國際奧委會星期日說，組織者正在解決有關新冠病毒檢測陽性運動員被隔離情況的投訴，努力確保被隔離者有乾淨的房間、有更好的食物、訓練器材和互聯網等，並消除解除隔離程序上的混亂。另外，歸化的中國選手朱毅在花滑的團體賽上是接連失誤，拖累中國隊，被網友猛烈攻擊。據美聯社報導，國際奧委會的奧運部執行主任克里斯托夫·杜比2月6日說，解決相關投訴和埋怨是奧委會的職責，必須要確保他們的期待是得到滿足。此前德國代表團是埋怨隔離條件不合理，強調隔離房間應該大一些，更加乾淨一些。俄羅斯冬季兩項選手雅斯內佐娃上傳圖片，埋怨連續5日被送去是沒辦法吃的食物，主要是靠吃意大利麵。隨後俄羅斯隊一個代表上傳了他所說的改善了的食物，包括三文魚、黃瓜、香腸和酸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75岁患末期癌症的香港社运人士古思瑶涉嫌计划趁上个星期五北京冬奥开幕，抬棺材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未出发已经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上个星期六被控企图煽动罪，在法院提堂，是主权移交后首宗企图或者准备作出煽动罪的控告，法官拒绝古思瑶保释。有学者说，控罪可能抵触基本法赋予的言论和集会自由，质疑警方的行动可能为了冬奥，不想令到北京有任何尴尬，亦都忧虑古思瑶年纪大，加上患有末期癌症，法官拒绝保释，可能成为香港首位死于狱中的政治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以往经常与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民主派人士抬棺材抗议的75岁社运人士古思瑶，涉嫌计划趁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4日朝头早北京冬奥开幕日，抬棺材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北京漠视被捕的香港市民和政治人物，只顾粉饰太平筹办冬奥。古思瑶上个星期五清晨未出发之前，已经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并且在他的住所搜出写有民主人权高于冬奥和结束一党专政等字句的棺材和白旗等示威道具。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除了古思瑶之外，警方上个星期五在其他地点带走4名男女，包括爱好女长毛的社运人士雷玉莲、中国工党副主席陈敬松、前民主党党员冯敬文和社运人士陈义明，他们先后获准保释。古思瑶被通宵扣留调查之后，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5日，被控告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下的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审理。 据香港明报引述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被控企图煽动罪的案件甚少，回归之后近年才以煽动罪行检控。古思瑶的案例是主权移交之后手中企图或准备作出煽动罪的控告。控方案情指被告古思瑶报称兼职船只维修员，被指于或约于2022年2月4号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即是引起对北京中央或者港府的憎恨，藐视或激起对其离叛，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使改变其他在港依法制定的事项，引起对香港司法憎恨等，引起香港居民间的不满或离叛，或悚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控方呈上多份展报新闻，提及古思瑶过往多年经常示威和讲过的抗议口号。控方申请押后案件被警方调查，和为检取的两部电话作科学鉴证，不排除有更加多人被捕，并且反对古思瑶申请保释。古思瑶上个星期六没有律师代表，法庭书记读出控罪之后，他表示人权高于政权，人民大于国家，我不认罪。法官表示古思瑶暂时无需答辩，认为本案和国安法相关，法官不相信古思瑶不会作出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拒绝他的保释申请。案件押后到4月1号再提讯，古思瑶保留8日保释复核权，将会在星期五，即是2月1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保释复核。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确实是有包括一些准备作出或企图作出的行为，情况有如企图谋杀，要看下现场作出的行为有几接近实质的罪行。
那个情况是例如你可能拿了刀你未出街，那个情况可能那个准备的情况未足以去到企图谋杀，但是当你拿着刀去到那个人面前你挥起刀就可能已经够了，即是说看你那个动作，看你的行为究竟是去到几接近实质那个罪行的情况。而条例本身都包括准备性的罪行，即是说作出呢企图作出或者准备作出都算了。
萧志文表示，由新闻报的情况估计，相信警方可能有足够理据以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控告古思瑶。不过更加理想的做法可能是等到古思瑶真正作出示威行动才拘捕和检控，过往亦都很少在示威行动未发生之前作出拘捕。
咁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嗰個已經係一個構成嘅罪行嘅，咁真係可以作出拘捕嘅。如果你覺得嗰部分，例如喺屋企準備，咁佢可能喺出門口之前，佢可能改變主意唔去做嗰樣嘢，咁嗰個情況未至於去到一個準備作出呢個行為嘅話咧，喺嗰個情況拉佢，似乎就未去到呢個地步。即係咁個情況之下咧，咁樣去告佢咧就有少少問題嘅。但我覺得，即係當然啦，佢哋可能會警方可能會考慮嘅就係佢。以前曾經試過好多次抬棺材呢個情況，真正咁樣嚟考慮佢呢次行為，可能對最終好大機會都會去到咁樣而作出拘捕嘅話，其實我只話明白，雙方有可能係會去到一個地步係正式去作出嗰個行為，咁所以佢係預先去拘捕佢。呢個我只係明白，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唔啱唔符合法例嘅情況。不過我覺得以前就唔會去到咁。早一个阶段作出拘捕。
记者问及国安法实施之前，支联会未解散的时候，经常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随住去年九月，支联会和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些口号是不是已经被定性为煽动颠覆？萧志文表示，一些警方以前不会拘捕或者检控的行为或者口号，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我覺得以前是不高的，但是而家我似乎的傾向就是、就算是高都不出奇，我只可以这样说、即一些以前做得的事而家相信大家未必会做，也未必敢做，也都不代表而家的警方不会在那个情况之下去拘捕，我只能这样。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以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控告古思尧，相关控罪是港英殖民时期的条例，他认为可能抵触基本法赋予的言论、集会和表达自由，质疑警方的行动可能是为了东澳，不想令到北京有任何尴尬。
现在他去示威，他告诉你他去示威，他去抗议，跟住就话佢意图做出一项或多项呢个煽动性嘅行为，咁呢个讲法本身就，我觉得已经同基本法所保证嗰啲集会言论表达自由，以至一啲基本权法里边保证嘅自由咧，系抵触噶啦已经。不过而家政府就即系可能公布呢件事，唔想令到北京有任何尴尬啦，系嘛？亦都唔俾有任何负面新闻啦，所以咪唔俾佢做啦，所以就。找到一条咁嘅法例可以用嘅，解释到嘅。
古思尧2020年七一游行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佢自己患上大肠癌末期，可能只有两年寿命。记者问及古思尧年届75岁，又患上末期癌症，如果要被长期关押，系唔系会引起外界关注？钟建华回应表示，问题是而家冇平台关注呢啲政治犯。佢引述移居台湾嘅学者沈旭辉提及，古思尧可能系成为第一位死于狱中嘅香港政治犯。钟建华又表示，以往患有重病嘅犯人，就算喺狱中服刑都可以获得假释。佢认为当局而家嘅做法令人失望。
沈旭辉都讲啦，佢可能系一个死咗狱中嘅政治犯啦，系嘛？沈旭輝都講過類似嘅説話啦。咁事實上佢嘅情況，佢係據我所知，據報道所講係末期癌症啊嘛，係嘛？佢自己估計得幾個月命嘅啫嘛，其實。咁但係都唔俾佢保釋。咁係想佢死喺獄中咧咁樣。咁我唔知道政府想點啦。咁但係即係過往，老實講啦，有啲好嚴重嘅罪犯，有醫生證明佢係重病或者嚴重嘅，即係所謂末期嘅。嘅癌症嗰啲啦，坐監啊都可以假釋啦，係嘛？咁以前有個有錢佬都係咁啦，係嘛？我唔記得佢咩名啦，嚇。咁所以其實而家嘅做法真係好令人失望啊！
古思尧过往曾经11次入狱，最近一次系2019年10月5日禁蒙面法生效首日。被控参与未经批准的港岛区游行，被裁定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名成立，判监禁5个月，去年7月23日刑满出狱。古思尧去年出狱之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不会是他最后一次入狱，他公开表明会继续抗争，不怕再次入狱。
如果香港有这些恶法出现，我一定是这个挑战嘅，虽然坐咗11次监，但系咧我就讲明咧，虽然坐监500%系冇自由嘅，但系咧就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就唔介意坐监，我就系、是、亦都会积极参与呢个民主运动，做呢、这个勇士，亦都参与社会运动，做个斗士，我亦都唔介意咧。就呢個為民主人權咧，就做烈士啊！咁啊，所以咧就坐監嚟講咧，我就作為一個生活一部分啊！咁啊，所以我就係即係比較闊達啲咧，就冇咁多呢個包袱。
同古思尧同一日被捕的社运人士雷玉莲接受网媒独立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警方国安处在古思尧的案件提堂之后，要求他交出所有旅游证件。雷玉莲表示，他自己只得一本已经过期的 BNO， 多年来一直没有申请特区护照。雷玉莲又表示，古思尧余下的日子可能无多，担心他在狱中往生。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2年冬季奥运会星期五在主场馆鸟巢正式开幕之后，北京一跃成为全球唯一办过夏季与冬季奥运的双奥城市。本届冬奥会有来自91国近3000名选手要争夺总计109枚的奖牌，竞争激烈。不过在竞技场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现身力挺对象是欧美多国的外交抵制，亦都令到这场赛事成为一探中国外交处境的玻璃橱窗。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时隔14年，北京造型宏伟的体育馆鸟巢再次成为国际焦点，上回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而这回就是迎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开幕。这次冬奥开幕式以中国24节气为主题揭开序幕，场外在鸟巢上空燃放迎客松烟花，起迎来自91国的选手，场内就安排76名不同种族肤色的青少年的滑雪等的表演，来到呼应本届的主题曲一起向未来。不过讽刺的是，相较于2008年夏奥吸引到史上最多超过80名国家元首或者高阶官员的娱乐出席，本届冬奥面临多国抵制，虽然最后仍有60多国派员亲临观赛，但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主要西方民主国家因抗议中国人权劣迹，早就发起外交抵制，拒绝派员出席。另外，新西兰、荷兰、瑞典以及奥地利等国就以北京防疫管控太严为由缺席。总计近30个国家似乎以行动证明他们很难和中国一起走向未来。对此，立场被外界视为亲中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致辞的时候，除了赞扬中国实现当年的新奥承诺之外，还提及联合国大会先前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似乎意有所指地向欧美喊话。巴赫说，本着奥林匹克和平精神，而他呼吁全球各政府遵守他们对奥林匹克休战的承诺，给和平一个机会。面对外界抵制，中国官方连月来一再重新反对美方带头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并且坚称冬奥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不过有趣的就是，冬奥开幕之前，中国就自己上演了一场政治重头戏，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习普会。普京是全球第一个承诺出席冬奥的元首，2月4日当日他的专机降落的时候受到中国官媒大篇幅的报道，同日先后抵达北京的还有埃及、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以及阿布贾比王储、穆罕默德、泰国公主斯林通等各国领袖人物，合计大约20多人。习普会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这些不单止是普京今年首次出访安排，更是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习近平首度和外国元首的面对面的会晤。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会中强调，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情势，中俄此志不渝，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动摇。
人类社会啊，现在还是遭遇着诸多的挑战危机，在这个背景下呢，中俄两国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健前行。
习近平说，人类社会目前仲系遭遇住诸多嘅挑战同危机，喺呢个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双边关系嘅稳健前行。针对冬奥开幕前嘅习普会，国际政治专家同维权人士都认为，呢啲恰恰反映出习近平正系同西方民主国家分道扬镳，并且同威权国家嘅领袖抱团取暖嘅国际嘅现状。位于英国伦敦嘅卡迪夫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谢尔盖长期关注冷战危机和俄中外交政策，他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兵150,000，招致欧美国盟国同声谴责之际，普京飞抵北京观看奥运，除了给足习近平的面子之外，亦都再次凸显两国在地缘政治角力上面的互相依赖性，尤其普京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更多一些。
For Russia, China is important not only.
謝爾蓋對美國之音話：面對俄羅斯嚟講，中國唔單止係重要嘅經濟夥伴。俄羅斯假若因為對烏克蘭嘅武力威嚇或者升高歐洲安全嘅緊張局勢，而可能面臨嚟自歐美嘅更多嘅制裁，有中國呢個喺東邊可靠嘅合作夥伴，就顯得更加重要。普京盼習近平能夠在烏克蘭局勢上面做他的後盾，而習近平就有普京在台灣問題上面為他撐腰。兩國在2月4日簽署的聯合聲明之中，俄羅斯重申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過這次的聲明隨即引發台灣外交部的抗議，在2月5日透過新聞稿嚴厲譴責中俄兩國此貶損台灣國家主權的不實表述和虛構的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外交部聲明稱，藉此全球關注冬季奧運賽事紛紛為各國運動員加油喝彩，亦都關注中國人權劣行之際，中國政府藉與俄羅斯高峰會議來到操弄威權主義的擴張有辱奧林匹克五環所結諸的和平的精神，亦都將會遭受到台灣人民的唾棄，民主國家亦都會對這樣的行徑感到不齒。人權人士說，西方各國在兩屆奧運期間對北京的態度從熱絡轉為冷淡，雖然背後亦都有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但是中國的人權劣跡包括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緊縮，恐怕才是各民主國家都跨不過的門檻。2008年北京夏奧之前，中國官方曾經放寬媒體採訪限制，仲設立抗議區域等開放的作為，一度獲得國際的讚賞，但是位於台北的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日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當年中國為了申辦奧運而做出的各項的人權承諾，隨著近年來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監禁、頒布國安法、摧毀香港民主、西藏宗教問題以及拘押台灣社運人士、加大對台灣軍事的施壓言書告破產，因此台灣29個公民團體早於在去年底就公開回應全球超過200多個人權團體的倡議，呼籲台灣政府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行列。而參賽的台灣運動員就以不出席開幕式來到表態，只不過令人遺憾的就是，原本台灣代表團以防疫及交通因素為由決定不出席冬奧會的開幕式，但是在最後的關頭迫於國際奧委會的遊說而改弦易轍，臨時決定出席。
北京政权过去的作为完全背弃争取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完全违背奥林匹克的团结的精神，所以大家才会去抗议。但是今天中华奥委还有体育署轻易的就在这个空洞的价值。
施日祥说，北京政权过去的作为完全背弃争取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完全违背奥林匹克的团结的精神，所以大家才会去抗议。但是今日中华台北奥委会还有台湾體育署輕易咁就喺呢個空洞嘅價值裏面去翻轉佢原來嘅決定，更加引起大家嘅憤怒同抗議。持續緊縮嘅新聞自由亦都係西方國家越嚟越難同中國一起走向未來幾大嘅原因。2008年京奧期間，中國首度開放境外記者可以自行攜帶衛星傳輸設備北京審核的採訪報導，並且首度准許駐京外媒前往各省市自由採訪，還有限度開放網絡防火牆，令到俾中國人民亦都能夠睇到部分國際媒體的報導的內容。但今年中國以防疫為由，將所有媒體限縮在冬奧閉環式的採訪環境內。冬奧開幕當日，荷蘭公共電台記者在國家體育館外進行連線報導的時候，仲遭中方保安人員強行推離，導致連線中斷。對於中國新聞自由的惡化，無各界記者組織自2月4日起於社媒發起國際宣傳活動，透過對國際奧委會各贊助商的廣告標語的諷刺來到提醒國際大企業，例如韓國、三星、日本、國際等，助長中國加強新聞管制的嚴峻現實。無各界記者秘書長克里斯多夫德洛雅透過2月4日發布的新聞稿表示， 赞助冬奥的跨国企业无法宣称自己是对中国政府利用赛事之举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呼吁这些赞助商不要成为中方宣传的帮凶，并避免助长中国对新闻资讯权利的打压。近年来随着防疫以及中共战后外交的敌意上升，能够留在中国采访的外媒记者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他们不单止在采访上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还不时传出遭民眾圍觀騷擾，加大採訪工作的難度，再加上習近平政府亦都越來越排外，施政透明度亦都下降，越發升高外媒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感。以冬奧預算為例，中國官媒報導，在官方強調節約和綠色辦奧運之下，本屆冬奧只花費了$39 億，但20年來成本最低的奧運會。但是美國新聞網站商業內幕就以實際估算突破了中国政府的不实之言，直指总成本应该在$385 億之谱，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十倍。商业内幕报道指出，中方引以为傲的新建场馆，譬如造价达$1.86 億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鸟巢和水立方等旧场馆的翻新的费用、人造雪以及防疫泡泡相关开支等的项目，都未被列入官方估算之中。商业内幕引述美国籍的体育经济专家津巴利斯特的讲法，表示很难在中国获得任何准确的信息，因此任何官方数字都非常值得怀疑。至于冬奥的环保诉求，亦都是可能是另外一个谎言。 CNN 在1月底的调查报道直指新建于北京延庆的滑雪场，它的场址原属当地极具生物多样性的松山自然保护区，是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才一改保护区的范围，显然是为奥运让路牺牲环保。因为原本森林密布的山头为了建雪场被移除了上万棵的树木，再加上今年北京降雪不足，为了办冬奥只能够大量依赖人工造雪。 CNN 引述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地理学家卡门德荣的讲法，质疑冬奥的做法难以达到环境永续，虽然对环境所造成的实际伤害有几大，因为缺乏数据，外界亦都难以准确估算。对此，位于台北长期研究高山森林与生物多样性的台湾生态学会理事长陈玉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全力要办好奥运，因此中国国内大概不会有人去质疑环境问题或者在意西方的批评，但他说这是一个要正视的人道问题。
这些物种等因为削减的面积有公式可以计算嘛，就是物种跟面积大概是呈现二次方到三次方之间的相关。
陈玉峰说，这些物种的多样性的问题因为削减的森林面积有公式可以算计，就是物种和面积大概是呈现两次方到三次方之间的相关，而且是随着面积增大可能对某些物种会有临界值的这个伤害。这一届的北京冬奥会自从2015年申办或者成功到开幕历时七年，在这七年期间，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和西方国家外交恶化及香港民主运动等一连串内外的政经的挑战，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国际舆论或者将回到各国选手在冰雪运动场上面的竞技的拼搏。但是不少舆论分析，冬奥在2月20日闭幕之后，中国恐怕正式印证它和西方国家渐行渐远的冰雪大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虽然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推介奥运会是中立的赛事，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政治争议和抵制在星期五开幕仪式前几个月就已经登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政治纷争之中，抵制的支持者包括人权团体，呼吁大众关注北京对台湾对香港的反北京抗议者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的强硬政策。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有政治分歧，仍然重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因此派官员和运动员到北京。澳大利亚认为中国践踏人权，拒绝就贸易和外交纠纷举行谈判，因此决定不派政府官员出席 二月四日至二十日的北京冬奥会。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去年十二月初宣布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成为公开宣布外交抵制的十几个国家之一。大多数外交抵制的其他国家同澳大利亚一样，素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注，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富能够抵御任何的经济报复。美国去年十二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台湾以及大约十个欧洲国家紧随其后。虽然政府官员不出席，这些国家仍然派他们的运动员角逐冬奥会。华盛顿的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克考特说，在欧洲他认为很重要，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大众的确是非常之关注人权，这些并不是抽打中国的棍子或者企图围堵中国的崛起，这些实际上至少事关潜行你所说的指导你政体的价值观。在奥运会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六届夏季或者冬季奥运会曾经被一些国家抵制，北京的官员认为外交抵制是体育和政治不恰当的混为一谈。去年十二月他们誓言要对美国进行报复。中国国营的中国日报说，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严重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确立的体育运动政治中立的原则，将会作出坚决反制。中国否认践踏人权的指责，称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呼吁抵制的原因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基于谎言谣言，试图干扰北京冬奥会。中国驻美大使馆并没有回复就此报道发表置评的请求。位于曼谷的智库亚洲中心区域主任詹姆斯·戈麦斯说，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阻止一些政府抵制冬奥会，整个发展中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展望中国这个 15.6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作为不可替代的出口市场和直接投资来源。他又说，中国在这里很大，因此他们还是好好相处，即使这些并非他们的本意，因为在外交活动之中每个人都是相言巧语。他又说，即使他们可能在政治上以不同的方式结盟，他们仍然不会公开和中国保持距离。虽然菲律宾和中国有一连串的问题，仍然决定派三名官员陪同唯一的高山滑雪运动员米勒参加北京的冬奥会。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克尔曼克拉夫特说，菲律宾人几乎没有公开讨论是否参加这个月的冬奥会。2012年以来，北京和马尼拉的争夺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偶尔会发生船只对峙的事件。他说可能会有怕报复的担忧，但是他认为他们并不感兴趣利用奥林匹克作为一个论坛或者一种场合，即使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一些东南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越南亦都和中国争夺海上主权，但是马来西亚就称赞中国主办本届的冬奥会。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致函中国的官员，祝愿中国成为举办冬奥会。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1月13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之中，担心新的制裁或者可以解释了南韩不愿意抵制本届冬奥会的原因。这项研究又说，2016年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之后，中国对南韩实施制裁，但是旅游业韩国就损失了157亿美元。北京在星期五隆重举行了冬奥会的开幕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奥委会主席巴克出席了在鸟巢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俄中两国领导人2月4号北京会晤的一个结果是，俄罗斯将会继续大规模向中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另外，普京这次北京行所率领的代表团规模是这么小，背后原因亦都耐人寻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这次北京峰会在能源领域签署了两个重要文件。罗斯石油公司2月4号发布的新闻稿说，在未来十年里面，俄罗斯经哈萨克斯坦将会向中国提供1亿吨的原油。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每年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已经占中国市场消费的 7%。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目前竞争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两个外国石油供货商。 罗斯石油公司主要负责俄罗斯对中国石油出口业务，作为普京主要亲信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这次亦都是参加了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过去曾经积极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油气资源，其中的几个油气田都是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因此导致中国的不满。这家的公司去年已经将在越南的全部业务出售给另外一家的俄罗斯国有企业海外石油公司。俄罗斯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原油，亦都显示了刚刚发生政局动荡的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重要。中亚石油管道都是经过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3号亦都抵达了北京参加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并且将会会面习近平。很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莫斯科和北京在中亚地区分工，中国专注经济投资，俄罗斯则是负责安全。俄罗斯没多久之前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名义一度出兵哈萨克斯坦，再加上刚刚签署的这份石油出口协议，似乎多少能够证明到这个的论点。双方在这次签署的第二个能源协议是将俄罗斯的萨哈林大陆架的天然气经过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岸边的俄罗斯主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都是伯利，通过管道输入中国东北。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这个是一项长达25年的供货合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2月4号发布的新闻说，这个合同规定每年将向中国提供100亿立方米的萨哈林天然气，这个也是两国目前所签署的第二份管道天然气长期供货合同。俄罗斯目前通过名叫是西伯利亚力量的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西伯利亚东部的天然气，这条管道预计最高可以每年能够向中国供气380亿立方米，因此现时加上萨哈林天然气，俄罗斯未来每年向中国提供的管道天然气供货量可以达到480亿立方米。双方在这次未有提到萨哈林天然气的供货价格，但是多年前签署的第一份管道天然气供货合同的时候，正值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在那个时候特别有求于中国。很多的俄罗斯分析人士以及媒体说，这个是为中国在谈判当中拼命杀价以及是占尽便宜提供了机会，因此获得到较低价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目前仲是不清楚刚刚签署的这份萨哈林天然气供货合同是否能够给予中国带来新的被制裁的风险，因为这些天然气都是来自萨哈林大陆架鄂霍次克海的南基林油气田。美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的2015年对这个项目实施制裁，壳牌石油公司退出，这个油气田现时主要由天然气工业公司单独开采，预计明年将会投产。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这次并未有随同普京访华，但是普京代表团的成员当中有俄罗斯能源部长。俄罗斯媒体将萨哈林天然气出口中国命名为是西伯利亚力量3号的管道项目，这个项目在这次的俄中领导人峰会前夕很少是被报道，较多报道的是经过蒙古进入中国的名叫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项目。这个项目在这次的普京经行当中并未有公开被提及。有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倾向直接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以便减少对第三国的依赖。俄罗斯和蒙古近年来是一直在那里积极推动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国则是始终保持沉默。蒙古长期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并且对中国格外提防以及保持戒心，因此亦都有分析认为，在经过蒙古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上面，一方中国是可能担忧风险，而另外一方面中国亦都有可能利用这个项目在政治或者是其他的领域试图逼迫蒙古能够更多地跟北京合作。 從薩哈林向中國輸送天然氣的優勢是管道距離較短，但是薩哈林大陸假天然氣的開採亦是運輸成本較高。剛剛簽署的這兩項能源合作文件，再加上中國目前大規模地入股投資以及採購俄羅斯北極液化天然氣，這些都顯示俄羅斯在中國能源市場的影響在不斷地擴大，同時亦都可以幫助普京當局提高和歐盟在能源領域交手的時候的籌碼。很多的俄羅斯能源分析人士說，隨著美中關係以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中國極力想減少海上能源運輸線可能面臨的風險。俄羅斯通向中國的能源供應線剛剛好是能夠降低相關的風險，這個亦都是俄羅斯和中國目前在能源合作當中的新優勢，亦是最大的賣點，更加是為普京一步步在中國能源市場佈局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一些俄羅斯能源分析人士還注意到，這次兩國簽署能源合作協議並未有提到結算方式，如果使用自己本身國家貨幣結算，將會能夠避免未來遭到的制裁風險。能源分析師亞歷山大·羅德夫表示，這些項目的實施還能夠推動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開發，亦是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亞歷山特羅夫表示，所以雙方都覺得這樣的合作是很划算，因為雙方覺得如果有需要的時候，亦都可以在這些項目當中使用自己本身國家的貨幣結算。總之，這些項目將兩國的純粹地連接一起。普京在這次的北京僅僅是短暫停留一個一日，而普京和習近平的會晤正值是這兩個國家和西方世界，尤其是和美國的關係同時惡化的時候。不過亦都有俄羅斯政治分析人士認為，不應該將兩人會晤簡單打上反西方以及反美的標籤。他們認為，當俄羅斯和美國以及西方的對抗升級的時候，中國可能有意借助防疫要求減少普京代表團的規模，從而降低普京這次訪問的聲勢調門，以此來淡化反美色彩。這次的俄中領導人會談除了強調能源合作之外，亦都沒有軍人參加，顯示這次的會晤遠離外界關注同時較為敏感的兩國軍事合作以及武器交易的議題。但是在兩國外長會談當中，雙方各自負責東北亞以及東歐中亞事務的副外長全程參與，反映了這次峰會更加突出地緣政治的議題。俄羅斯主要媒體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在2月4日的一檔討論節目當中表示，會晤當中普京提到了在台灣問題上支持中國，但是習近平卻是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沉默。雖然兩個國家都強調政治不應該干預體育，但是在前蘇聯以及今日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體育成為了官方至關重要的政治宣傳工具。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自从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肆虐以来的两年当中，这场大流行病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被政治化，往往损害了控制疾病和治疗患者的努力。但是现在国会议员正是向着两党合作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以争取了解疫情的起源，并且评估联邦政府的响应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及养老金委员会的两位最资深成员已经开始传阅一项提议，即是建立一个由12名民间人士组成、拥有广泛权力的委员会，来调查这个疾病的起源，以及是特朗普和拜登行政当局的疫情响应的措施。该个倡议似乎是得到了两党成员的广泛支持。这两名的参议员，卫生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麦里，以及是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伯尔，他们将调查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起源而成立的委员会作为模板。那个委员会对导致袭击的事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赢得了两党的称赞。这项的提案是一项更大的立法的一部分， 该立法被称为是准备同应对现有病毒新出现的威胁以及大流行病法，简称为是预防大流行病法。除了成立工作组之外，该个法案还将会扩大公共卫生机构应对疾病爆发的能力，促进研究以及开发，并且加强医疗产品的供应链。法案当中提议的小组将会被称为是美国应对新型冠状大流行病国家工作组，并且将会有权发出传票，强迫有关人员作证以及披露调查所需要的记录。克里斯汀·乌尔灰泽是一个为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家庭提供支持的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标记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麦理同伯尔的提议令到他深受鼓舞，声称这个是他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调查小组框架的最佳版本。一年多以来，新型病毒标记一直是在呼吁成立一个委员会或者是工作组。乌尔灰泽表示，对我们的家人来讲，最重要的是确保我们对发生的事情及原因有一个准确的记录，这样我们不单止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所受的和所爱的人失去了生命，而且可以将我们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传递给自己以及是后代，这样下去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到目前为止，关于大流行病的起源以及联邦响应措施的讨论往往高度政治化。在疫情期间，当时的总统特朗普急于淡化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的很多政治支持者亦都采取了这种立场，这个导致了美国各地的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在如何看待联邦疫情的响应措施方面是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死亡人数从数千人增加到数万人，特朗普非常公开地试图将这个全球卫生危机是归咎于中国，中国是这种疾病最早被发现的国家。关于中国对病毒传播的责任程度的争论亦都带有尖锐的党派色彩。国会当中的很多共和党人都支持这样的理论，即是新冠病毒是从中国的一个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是逃逸出来。这个理论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支撑，即是在首次发现该个病毒的武汉市有一个大型的传染病研究机构。总体而言，民主党人更加倾向于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观点，即是病毒是通过同已经感染的一种病毒的野生动物，可能是蝙蝠密切接触而传到人类的身上。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对该个病毒的起源发出的混合的信号，该个机构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病毒通过实验室泄漏传播到人类的可能性极低。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表示，中国拒绝分享新型冠状病毒的早期病例的重要数据，妨碍了世卫组织的调查人员完成彻底分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国会听证会上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佛契医生一直是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咄咄逼人的质疑，他们指责他隐瞒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部分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信息。佛契一直公开支持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呼吁。在大流行病早期的阶段，共和党人对任何负责调查这次疫情的委员会都持怀疑态度，担心他们调查结果会被用作为是打击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一个棍。新型冠状病毒标记组织的乌尔泽是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不太可能被视为是政治化，因为两党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都可以被视为是既有成功之处，亦都有一些失败。我们从一开始就担心这个委员会会变成对中国或者是特朗普总统的猎巫行动。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现时所看到的部分情况是，拜登行政当局现时亦都有了应对大流行病的记录，这个就是允许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褒与贬都打开了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界话，即使平壤试射远程弹道导弹或者核武器，进一步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亦都不会支持对北韩实施任何新的国际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专家表示，鉴于华盛顿和北京以及莫斯科的关系恶化，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不会通过对平壤的任何新制裁。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北韩研究资深主任哈里卡齐阿尼斯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目前不可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采取的任何形式的行动，即使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甚至是进行核武器的试验。卡齐阿尼斯说，在北京和莫斯科目前在很多困难问题上面和华盛顿不和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什么的激励呢？卡齐阿尼斯指的是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的对抗，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僵持。1月19日，北韩宣布正是考虑恢复试验美国认为是构成直接威胁的武器，此举意味着北韩可能会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核武器的试验。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参加佛朗埃森斯塔特和埃森斯塔特家族纪念系列演讲的时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舞台上变得更加强势，更加咄咄逼人，无论是在该地区亦或是更远的地区，而且是以各种方式。美国正是竞争、合作和对抗的三个领域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布林肯国务卿强调，如果他们在这个其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和伙伴以及盟友协调的合作，他们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会更加有利得多，亦都会更加有效得多。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we've invested so much in revitalizing our alliances, revitalizing our partnerships,revitalizing our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s to make sure that in dealing with China,
布林肯話：佢哋喺重振佢哋嘅同盟關係，重振佢哋嘅夥伴關係，同重振佢哋同國際機構嘅接觸方面投入咗咁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確保喺同中國打交道嘅時候，佢哋係喺度一齊行事。佢哋聯合起嚟嘅份量，比起佢哋獨自行事，就係即使係美國獨自行事，喺效果方面所帶嚟嘅唔同會大得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帶一路行動倡議嘅某一啲項目具有掠奪性，又想提供替代選項，同盟友合作尤為重要。布林肯國務卿話：呢啲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嘅負擔。
One of the problems we've seen justin terms of the way it goes about making these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is it's had a tendency to burden countries with tremendous debts that they couldn't afford, and couldn't get out of, either in order to pay China back for the...
布林肯又說，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大家看到僅僅是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方式就令到各國背上巨額債務負擔的傾向，他們支付不起，償還不到這些債務，無論是償還中國的投資，或是從本國經濟的其他領域挪用資源，或者實際上陷入違約，令到資產為中國所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經常帶著本國工人來到修建這些基礎設施，這樣損害了當地勞動者的利益。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些項目的工人經常面臨危險的工作條件，無權組織工會，有可能被強迫勞動。這些項目經常會降低建築標準，不是那麼重視環境。作為回應，美國同盟友發起了重建更美好世界這項計劃，是與七國集團以及其他方面合作，以高標準在世界各地投資基礎設施，最終將會使到這些項目對世界各地的接收方更具吸引力。美國仍然致力於與夥伴以及盟友合作，在有可能的領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並必要的領域，對他予以壓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